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1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 CNBC 的报道，标题是石油回落，投资者压住，以色列伊朗冲突得到遏制。今天美国市场的表现出乎华尔街的这个预料，这也可能是近十年来最奇葩的地缘政治冲突给市场带来的影响。所以华尔街还在试图弄懂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因为在上周，市场的主要舆论认为这一次的冲突比去年的冲突规模要大得多，影响要深刻得多，那么对国际油价、石油的供应会带来重大危机。但今天的市场展现出来一副歌舞升平，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今天美国股市反弹，因为投资者乐观地认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得到控制，冲突升级导致油价飙升也缓解了。以色列上周五袭击伊朗后，市场一直密切关注中东，伊朗发射导弹进行报复，加剧了该地区冲突的严重性。然而周一突然出现一些乐观情绪，市场正在从冲突可能保持有限战争模式的前景中感到安慰，冲突将持续几周，并且仍然看到升级的风险增加。伊朗表示他正在考虑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全球石油市场的关键路线。但以色列军方发言人称，以色列已实现了对伊朗的空中优势。那么从这篇报道来看， CNBC 呢，他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怎么市场投资者在目前这种仗还在打，伊朗的威胁也还在升级，以色列还不依不饶的情况下，怎么就出现了一种乐观的情绪。所以从这个报道的基调来看呢，他还是以旁观者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当然也有点发懵的这样一种感觉。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有关以色列与伊朗的这次战争最新的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是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也是今天市场投资者乐观情绪的主要来源，或者兴奋剂从哪来的，就从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来的。这篇报道的标题是饱受打击的伊朗表示希望缓和与以色列敌对行动中进行谈判。那么今天其他国际主流媒体都是援引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它这个报道的副标题就更引人注目了，德黑兰通过中间人传递的信息寻求如果美国不介入就恢复与美国谈判。所以你看这个标题与副标题加在一起它很容易让人们相信中东局势会得到缓和。你看一方面伊朗表示不想跟以色列再打了，希望跟以色列谈判，第二方面呢，只要美国不参战，因为川普他已经说了不参战，伊朗呢给川普一个送分题，就假如美国不参战，那我们就无条件恢复与美国的谈判。川普从周五周六周日喊了三天，就说你们赶快跟我们谈判还有救，你如果不谈判呢，那你麻烦就要更大，死的人更多。那伊朗呢是说我们正在打仗，正在攻击我们，我们凭什么要去谈判呢？今天华尔街日报这个独家他就搞的消息，伊朗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给川普递了一道送分题，你只要是不加入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我就与你恢复谈判。报道这样描述的，中东和欧洲官员称伊朗一直在紧急释放信号，寻求结束敌对状态并恢复有关其核计划的谈判，并通过阿拉伯中间人向以色列和美国传递信息。官员表示德黑兰方面已告知阿拉伯官员，只要美国不参与攻击，伊朗愿意重返谈判桌。伊朗也向以色列传递信息，表示控制暴力符合双方的利益，但由于以色列的战机能够自由地飞越德黑兰，而伊朗的反击造成的破坏又很小，以色列领导人没有动力再采取更多行动摧毁伊朗核设施并进一步削弱神权政府的权力之前停止攻击。你看这段描述就是说以色列凭什么停战，因为你现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制空权被我控制了，而且呢，削弱和推翻你这种神权组织近在眼前，我为什么要停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攻击将持续到伊朗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被摧毁为止，而且他没有表出任何停止的迹象。他也表示政权更迭并非目标，但鉴于伊朗领导层的软弱 政权更迭可能是结果。川普昨天对记者说，我认为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时候了，我们将看看会发生什么，但有时他们必须斗争。与伊朗官员交谈的阿拉伯外交官表示，德黑兰似乎认为以色列无法承受消耗战，最终将不得不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他们认为以色列缺乏明确的退出路线，需要美国协助才能对埋藏在山下的福尔多铀浓缩设施等目标造成实质性的破坏。伊朗人他这个也还是有他们的一些想法。阿拉伯官员表示，包括沙特、卡塔尔、阿曼在内的海湾国家一直在游说美国向以色列施压，迫使其停止战争。他们警告说，如果以色列和伊朗不重返谈判桌，冲突可能会扩大，这将使附近的能源资产面临风险，并可能对全球石油市场和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后果。那么《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皆为点出阿拉伯这些国家，所以它容易让市场投资者相信这个冲突会得到控制。因为他这个潜台词呢，就川普现在跟中东几个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啊，比他跟以色列关系还要好，所以这些国家向川普施压，华尔街相信呢可能会有些转机。第二个呢，最新的这个报道也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他就揭示了为什么这场冲突怎么打成了这种状况。就这一次以色列打伊朗啊，现在打了两天到三天，结果就打成了把伊朗就打成了这个加沙的状态了，毫无抵抗能力，任由以色列宰割。哎，怎么会打成这种情况呢？《华尔街日报》呢也帮大家揭示了这个背后的原因。他这个报道标题是“以色列控制了伊朗的领空”，这是俄罗斯在乌克兰仍然未有实现的壮举。以色列与伊朗战争中的力量差距凸显空中优势的重要性，这是副标题。所以他就点出了怎么这个冲突上个星期五爆发的时候，全世界很担忧。哎，到今天了，你看大家都歌舞升平了，舞照跳，马照跑，那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他就点出了这场冲突的最大的特征。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以色列对伊朗开战48小时之内就取得了包括德黑兰在内的伊朗西部地区的空中优势。以色列的战机开始从伊朗领空投掷炸弹，而不是依赖昂贵的远程导弹，就48小时之内啊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然后呢就开始大摇大摆的在伊朗上空投炸弹，而且节约成本，不需要从以色列发远程导弹。那么接着《华尔街日报》他这样描述，这是庞大的俄罗斯空军在乌克兰3.5年战争中未能实现的壮举。就俄罗斯搞不定乌克兰，最关键的原因是他控制不了乌克兰的领空，所以就形成一种互殴的局面。周日以色列利用其优势，声称已在伊朗西部击落了数十枚地对空导弹，并打死了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负责人及其副手。以色列最初的空袭使用的是经过以色列改良的第五代隐形 F-35 战机，如今伊朗大部分防空力量已被压制， F-15、F-16 等老式战机也加入了战斗。以色列也开始投放短程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香料制导炸弹，这些炸弹比导弹更便宜，而且数量也更多，能够造成毁灭性打击。以色列军方总参谋长扎米尔中将表示，在过去24个小时内，他们完成了飞往德黑兰的空中航线，并进行了一场空中突破。以色列现在有能力使用其全套进攻武器，数量更多，效率更高，分布更广。那么《华尔街日报》它也比较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与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因为这俩国家啊，防空系统主要还是都是用的俄罗斯的这个 S-300。哎，那为什么乌克兰能够防住俄罗斯的进攻，这个伊朗防不住以色列呢？《华尔街日报》认为有两大原因。就第一大原因呢是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比伊朗的防空系统更坚固、更耐用，他们是完整的俄罗斯的这个防空系统，而伊朗呢，它是个混合体，是个混合系统。它的基础性的防空系统它依赖苏联时期的 S-300， 同时呢又加入了中国的防空系统。它的防空导弹呢主要是中国的防空导弹和伊朗自己的防空导弹，所以这种八国联军式的这种防空系统非常脆弱。当然这篇报道它没有具体去分析中国的防空系统和防空导弹究竟能不能打，或者在这个战争当中发挥了多大作用，这个它没有做更多的分析，主要还是这种拼凑的这种防空系统啊， 形同摆饰。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最新信息呢，这是中共新华社的一个分析报道，很有意思。这个是站在中共的角度，当然中共是非常同情支持伊朗的角度。新华社利用他的微信公众号牛弹琴，他这个文章很有意思，标题是两个小时内惨被以色列连根拔起，伊朗这次遭遇了三重背叛。就中共他也在近距离在观察，因为伊朗毕竟是他支持的，也是他的盟友，怎么三下两下就被人家打趴下了？那么我们看看中共总结的这个教训呢是否准确，或者这个会给中共带来哪些启发。他这样描述的，不得不说伊朗这次遭遇了三重背叛。第一重背叛是情报背叛，就伊朗承认在以色列发动攻击前，伊朗曾收到友好国家的警告，但却没有采取有效的防御措施。伊朗领导人误判了袭击时间，误以为即使以色列发动袭击，也会在6月15日与美国的核谈判之后才会发动袭击。所以在周日啊，他们原定与美国谈判之前，伊朗判断是以色列啊借他一根胆他也不敢攻击的，因为我在跟你的老大在谈判。那么新华社他接着描述，从结果看，俄罗斯被骗了，伊朗更被骗了。这个新华社没有找自己的这个原因，他找到俄罗斯的原因了。就他这个话里话外呢，他可能呢是想暗指呢所谓的情报被骗，就俄罗斯给伊朗提供了错误的情报，伊朗自己也形成了错误的信息。当然也有美国媒体呢也在做这种讨论，就川普定在6月15日就周日与伊朗谈判，同时川普也知道周五以色列要发动突然袭击。那么就有一种舆论推测，就川普定在6月15日与伊朗谈判本身是一个烟雾弹，本身是一个迷惑，很大程度上伊朗被骗呢主要还是相信美国这个星期天的这个谈判是认真的。但不管怎么说，新华社他这个判断说情报背叛，这个呢他还是有一点呢给伊朗找台阶，这哪里是背叛呢，这是你自己的误判。接着他描述第二重背叛是内部人背叛，伊朗早就被渗透成了筛子。很简单，开战短短两个小时内，以色列暗杀了近20名伊朗军事领导人，包括总参谋长巴盖里、革命卫队司令萨拉米，一些目标甚至在家中被击杀。还有以色列穆萨德居然在伊朗建立了一个秘密的无人机基地，很多导弹也提前运进了伊朗，以色列发动行动后，这些无人机和导弹迅速摧毁目标。如果没有内部人的背叛，以色列不可能掌握这么精准。然后他得出感慨，这仗还怎么打。那么接着新华社描述第三重背叛是邻国背叛，说约旦飞机追击并拦截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保护以色列以免受报复性打击。以色列战机经过叙利亚、伊拉克等国上空也没有遭遇任何障碍。一方面其他国家没有防碍的能力，另一方面这些中东力量更是以色列而不是伊朗为盟友。然后新华社这个报道啊最后用了一段很文艺的感慨结束，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他这样描述，伊朗啊伊朗怎么会这样呢，真需要深刻反思。目前结果以色列大喜过望，川普出乎意料，普京也感到惊诧。那么对于以上三个方面呢，有关以色列与伊朗冲突的最新的信息，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华尔街日报把伊朗啊这次的这种战绩啊与乌克兰人比较，中共呢也用放大镜呢来分析了这一次冲突的伊朗失败的一些原因。 LT 呢倒是联想到啊台湾，台湾呢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一直在啊近距离的观摩乌克兰战争，希望吸收乌克兰的经验和教训。但是 LT 呢从关心台湾，希望台湾能够保护民主保持主权这个角度呢，可能讲出一个台湾网友不一定愿意接受的观点。 LT 觉得台湾可能要更多的接受伊朗的教训。你看新华社分析这三个背叛在今天的台湾都非常非常容易发生。你看台湾还在学这个乌克兰，你怎么能学乌克兰呢？乌克兰哪里有这么多馆长啊，哪里有这么多马英九啊，哪里有这么多蓝白立委啊，人家在大敌当前是空前的维护国家主权，空前的这样一种啊团结。所以台湾学乌克兰至少今天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基础。所以从善意的建议来讲，台湾倒是要接受伊朗的教训， 你看新华社分析的三个背叛，你看台湾是不是有这个情报背叛？那么想背叛台湾的情报系统太多了，韩国会不会背叛？换个总统就背叛。日本会不会背叛？你看日本换个总理不再坚持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了。美国会不会背叛？你很难讲，美国可能去支持中共这种做不到，但是与中共的某种暧昧或者是在被中共误导，这种风险是非常高的。所以你看这个情报背叛呢，台湾不能掉以轻心的。第二，内部人背叛，这个啊，内部人背叛的情况，台湾只会比伊朗恶劣，不会比伊朗好一点点。你看中共现在啊，在台湾现役军人里边都开始啊推广宣誓效忠中国共产党，台湾的这些所谓的退将一退休做第一件事赶快去中共报道，那这些退将的手下心腹都还在台湾军内，包括台湾的政坛。你看现在台湾国民党与民众党在议会里面做的最过分的事就是无休止无节制的来削弱台湾的国防。伊朗的这些内部人的背叛呢，都是私下背叛，台湾人的这些背叛呢，是在国会里面背叛，这个很奇特的，很奇葩的，就不知道台湾现在凭什么还要主权。既然是这样的，法律都允许政客政治人物公开依法背叛，那你还要个什么主权呢？你打外部的力量啊并不难的，内部人的背叛这个是最大的漏洞。第三个背叛，所谓的邻国背叛，刚才讲了跟情报背叛一样，邻国太容易背叛了，特别是东亚这些国家，他哪里敢为了给台湾帮忙直接面对中共的这样一种武装冲突呢？所以美国媒体啊，在比较乌克兰与伊朗，中国也在反思伊朗的薄弱环节， LT 感觉呢，这个可能更值得台湾呢、来反思，从伊朗身上接触教训。第三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各国出席 G7 峰会，希望与川普达成贸易协议。各国都关注本周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将其视为与川普总统达成贸易协议的机会，或至少为继续谈判和缓解关税紧张局势积累势头。日本、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希望与川普的会面能够帮助他们说服川普至少降低部分最繁重的关税，以换取一些让步，例如增加军费开支，对中国采取统一行动，以及降低对美国企业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美国的贸易伙伴则希望与总统的直接接触能够打破僵局。曾在川普第一任期内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艾森斯塔特表示，这次G7 峰会为各国领导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让他们可以一对一或小组会面，讨论紧迫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艾森斯塔特表示，鉴于川普总统是贸易问题的最终决策者，难怪G7领导人希望在卡达纳斯基斯取得进展。卡达纳斯基斯是G7主办城市，位于卡加利以西约53英里处，距离美加边境140英里。川普团队承诺7月9日最后期限前完成数十项协议，但目前美国政府仅仅与英国达成了一项范围有限的协议，并与中国达成了休战协议。昨天川普表示，他可能在七国峰会上宣布一些协议，并重申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他将重新征收关税。川普在启程前往加拿大前告诉记者，但我认为我们会达成一些新的贸易协议。是的，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以往西方七国峰会都是研究世界热点问题，或者是给世界指明方向，但今年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美国是问题的中心，解决与美国的问题成为这次西方七国峰会的第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议题，所以这还是一种戏剧性的局面。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条有关川普的热点新闻。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家族在美国推出品牌手机服务，这也是今天美国媒体的普遍的头条。彭博社报道这样描述的，川普总统家族正在进军手机产业，推出一项川普品牌服务，该服务将依赖现有的无线网络和美国制造的硬件。今天川普的小儿子埃里克和他的大儿子小川普在纽约的川普大厦宣布了这项命名为 T1 的移动电话服务，这标志着他们的父亲 宣布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十周年的纪念。小川普表示，我们与业内的一些优秀人士合作，以确保真正的美国人从他们移动运营商那里获得真正的价值。这项以川普为品牌的服务将利用美国现有的三大运营商的网络能力。那么目前推出来的产品呢，每个月费用是 47.45 美元，用户可以无限拨打100多个国家的电话。川普新商业冒险势必加剧人们对其不断扩张的商业企业与总统职责冲突的担忧，尤其一家移动通讯公司可能与川普的贸易议程发生冲突。就在上个月，他威胁苹果公司，如果苹果不在美国生产 iPhone， 将对其征收至少 25% 的关税，并暗示包括对三星在内的其他设备制造商采取报复措施。而在这种状况下，川普家族推出了美国制造手机。第二个相关报道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个报道的影响呢会更大一些。《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川普早期的加密货币推广活动获利5700万美元。根据《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川普总统的资产价值大约有17亿美元。报道这样描述的，根据一份最新的财务披露表，川普总统去年从其家族支持的一家加密货币公司的股份中获利5700万美元，显示了蓬勃发展的数字资产帝国的早期回报。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公布的川普年度财务披露文件披露了他庞大而多样的收入来源和资产，涵盖从高尔夫度假村到商品交易，再到对苹果和伯克希尔哈撒韦等股票投资等各方面。根据《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川普持有加密货币公司世界自由财富5700万美元的股份均来自出售加密货币，这让我们得以一窥川普从加密货币投资中获得的收益。这些投资去年才刚起步，但此后已大幅扩张。短短几个月内，川普家族几乎触及了加密货币产业的方方面面。去年9月成立的世界自由财富今年推出了一种与美元挂钩的稳定币，这是一种用于储存现金或购买其他加密代币的数字货币，它与政府发行的货币兑换率为1:1。该家族在3月份达成协议，成立了一家名为美国比特币，并通过社交媒体公司筹集了相当于20亿美元用于购买比特币，并推出了迷因币。上个月，川普总统为川普币220位最大持有者举办了一场晚宴。白宫的新闻秘书莱维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川普总统、万斯副总统和白宫高级职员已经完成了规定的道德简报和财务报告义务。川普政府致力于为美国人民提供透明性和可及性。那么披露的内容显示，川普除了加密货币资产赚取的巨额财富之外，还包括从海湖庄园赚取了5000万美元，从迈阿密高尔夫球场和度假村赚取了1.1亿美元。川普还从格林伍德圣经公司获得了130万美元的版税收入，因为该公司销售了印有川普品牌的《上帝保佑美国》圣经。川普总统品牌的运动鞋香水也获得了250万美元的收入，川普手表获得了280万美元的收入，就川普品牌的吉他获得了100万美元的收入。那么川普还投资了大量的股票，川普投资的股票主要是苹果、谷歌的母公司亚马逊、埃克森美孚和博通股份，他还投资了一些市政债券和美国国债。副总统万斯根据他自己的年度财报披露，他拥有价值25万至50万美元的比特币，他的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版税收入在5万至10万之间。那么对于有关川普这两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川普当总统与自己家族啊，利用总统的这个名义去发展业务，执政发财两不误，就这个事儿是有很多人在争论在议论。那么能不能真正做到两不误，这个是需要观察的。而两不误当中带来最大的风险不是个人，而是美国国家的利益。但是你法律又不能够限制和制止总统在任职期间帮自己的家族啊生意做大做强，你又没有这样的法律限制，这个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观察。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川普政府啊，不光川普、万斯都在大力推广 有一定争议的加密货币。那么这个呢，也是在两不误的这种状况下，刚好自己的生意与自己推行的新的政策又这么巧合的形成了一种共振。特别是傅仲荣万斯，他把投资加密货币啊与保守派的信仰政治立场挂钩。就他在前不久拉斯维加斯的演讲，他说啊，保守派的聪明人呢、都在投资加密货币，而另一个大热门呢，人工智能，那是共产主义技术，左派才会去投资人工智能。就他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有两个方面是值得商榷的。第一呢，是中美之间目前呢竞争最激烈的一个领域之一，就是人工智能。而且美国舆论普遍是，他就是面临一种门槛，要么中国赢，要么美国赢。在这么紧要关头下，万斯说那是个共产主义技术，我们是这么高大上的，不稀罕那些东西。这个可能，这种认识可能就会有损美国国家利益。第二呢，目前在加密货币监管呢政策并不清晰情况下，舍弃人工智能而强调加密货币，而这两个总统又自身又在热衷于加密货币，所以这个呢还是让人呢有一些难以理解的地方的。所以你看这两个新闻它还会进一步发酵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今天华尔街日报一个报道，这个弄得美国人也是哭笑不得。报道标题是鲜为人知的中国股票骗局欺骗了成千上万的美国投资者，司法部正在努力打击利用社交媒体寻找高风险股票买家的骗局。哎呀，这个新闻呢在今天美国舆论当中引起了广泛的这个议论。就大家都知道中国骗子多，骗子多多到什么程度呢？产业化，中国的产业啊，发展还满足不了中国的这个骗子的需求，后来发展的中国以外的什么电诈员，沿周边国家发展电诈员，现在发展的非洲，发展的欧洲，就中国的这种啊诈骗行业啊方兴未艾。这个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这个美国成了重灾区了。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布雷登·林德斯特罗姆最初只是涉足投资，后来有人冒充财务顾问怂恿他买下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一家上市的中国小公司股票，几次点击之后他就被骗走了$80,000。而这个布雷登·林德斯特罗姆呢，他是犹他州的一个大学教授，他以往投资呢还是很有经验的，但是他这一次被中国骗子骗了。他接着描述，一家小型中国航运公司股价连续几个月上涨，随后暴跌 96%。 而就在他这样的美国人被告知要买进这家公司之后，他才开始暴跌。华尔街资深人士表示，近年来这种模式已经重复了几十次，并且以容易受到操纵且容易被美国投资者买入的小型中国股票为主。交易员们表示，欺诈行为已成流行病，令美国监管机构感到沮丧。尽管这些公司向美国投资者推销股票，但他们通常无法在中国取得证据。司法部现在正参与打击这种类似哄抬股价的欺诈行为。司法部刑事部门负责人马修·加莱奥蒂表示，该部门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团队来识别和根除这些不法行为，阻止不当行为，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追回受害者的资金。那么中国这些诈骗集团，他们手法非常之简单，他们就是通过在 Facebook、WhatsApp 上面的投放广告，就夸大这个股票的潜力，诱使美国投资人购买中国这些小公司股票，然后他们得手之后就消失了。就是你现在美国起诉这些骗子，你找不到人，你通过 Facebook 去了解这些人，什么信息都是假的。自2020年以来，近60家中国公司在纳斯达克进行上市，每家公司额不超过$1,500,000。在过去两年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公司股价一天之内下跌 50% 或更多，另有17家香港上市的市值一天之内蒸发一半。金融监管局曾经发出警告，此类的小公司在美国上市往往是欺诈的前兆，就他们上市本身就是为了来骗钱，他不光是骗 IPO 啊，发行股票的钱，他是炒作过程当中来骗钱。那么最近一起刑事案件涉及中国博雅教育控股有限公司，中国自由投资公司称其为中国大学生开设了国际学习项目。据证券备案文件显示，该公司去年12月披露已从30位大投资者手中筹集了$2,100,000。根据起诉书，其中一些投资者参与了哄抬股价的行动，并诈骗了600名受害者。那么7名中国人通过 Facebook 广告投放迅速抛售了5,000,000股，这7个人获利$4.8亿。那目前这7个人呢，你还逮不着， 来无踪去无影，所以这个新闻呢，你让人哭笑不得。这哪里是在做投资？而且你看刚刚犹他州这个教授做了一辈子投资的，哎，最后被中国人这么简单的骗术骗了。 LT 不知道中国的股市有没有这种骗子。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还是很令人震惊的。目前纽约市长竞选呢正在关键阶段，那么突然爆出这个竞选呢目前领先的前纽约州长科莫的竞选顾问呢，哎，出现了一个中共的人马，而且从这个中共人马的曝光里边呢，还扯出了习主席，扯出了习主席家里边的一些贪腐的一些势力，这个还是很劲爆的。怎么就这么七弄八弄？看来习主席这个还是包装掩藏的不够严谨。怎么七弄八弄？纽约选个市长就把家里那点事儿给弄出来了？这可能在中国可能也要被全面封杀的一个新闻。纽约时报他这个报道不是专门报道习主席家里的事儿，他报道标题是科莫的竞选顾问承认中国国有企业高管，州众议员科尔顿的幕僚长，就是帮这个议员的办公室主任，前纽约州长科莫的纽约市长竞选顾问贺立宁曾是一家中国国有企业的高管，他承认一家国有石油公司的董事长，这个职位通常由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人担任。科莫聘请这个贺立宁担任他的竞选团队的亚裔外联主管，以帮助科莫在本月民主党初选之前获得纽约市60万华裔美国人和其他亚裔社区的支持。根据对中国文件和几千份网上的简历的查阅，这个贺立宁十年前曾在中国拥有广西北部湾投资沿海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母公司工作。进入纽约政界前，贺立宁曾担任这家石油公司的董事长。贺立宁否认过去和现在与中国共产党有任何联系。他在2024年入籍美国，这一过程包括他放弃中国的国籍。不过由于他的高级职位使他接触到政府和共产党官员，中国政府和政治专家表示他符合中国可能试图用来影响美国政治的人选标准。那么在纽约时报这个曝光之后，贺立宁辞去了科莫的竞选团队的职务，但是呢，人家称他会立即回到众议员科顿的办公室担任全职的工作，而人家还回去给议员当顾问，当办公室主任。那么贺立宁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广西北部湾投资集团呢工作呢，根据美国媒体的考证又扯出了习主席的家务事。因为这家公司的所属一家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期间，他们参与了广西一家西业公司的上市，那么这个西业公司的股东里边就被查出呢习主席的姐姐和姐夫在里边就是股东，就所谓的深圳远威。那么贺立宁呢是代表大股东参与这家公司的。那么针对美国媒体的质疑，贺立宁的解释呢说，我知道那家公司在里面当股东，但是我不知道他跟习主席家的关系，这个显然他在说谎。在中国稍微有一点财经经验的网友呢都会知道深圳远威与习近平的关系，人家贺立宁说我不知道。那么目前他给科尔顿呢这个议员当幕僚长啊，这个事儿美国媒体认为也是有点奇怪，因为这个职位呢年薪只有55000美元，55000美元，而且贺立宁刚才他不强调他要全职的做好这个幕僚长的工作，55000美元连餐馆的服务员的收入都不入，怎么养家糊口？所以这更像是一种啊掩护或者是一种借口。所以纽约时报引述美国的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乔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韦德曼的观点，他说贺立宁啊从一家中国的国有企业董事长摇身一变一步到位成了美国议员的幕僚长，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转型。你从这个新闻你能够感受到，就是中共他还是有点欺负美国的这样一种啊大模大样大大咧咧进行肆无忌惮的这种渗透。那么即使这个成为全美的轰动性的新闻，目前似乎仍然无法阻止人家这个贺立宁啊在议会去工作，还全职去工作。你这边发现我的异常了，我去到那边去工作，还在政治圈。这个它就反映美国的一种迟钝麻木。那么这个新闻另外一个焦点呢，它只是少数对中国政治问题啊有一定研究的人才会注意到。就这个事儿扯出习近平，这不算大新闻，因为习近平家发财啊，这个是世人皆知的事儿。他这个新闻里面透出的劲爆的点在哪儿呢？习近平2013年向中共中央呢 宣布他的家人呢，他的家族啊，已经出售了股权，就离开了经营，避免呢以权谋私。但是从这个新闻里面报道，2015年的时候，习近平的姐姐姐夫还在捞这些矿产，捞这些矿业，根本就没有收手。也就是说，他2013年说家族啊脱离了经营，2015年你看又爆出来，人家还在大捞特捞。所以这个新闻他牵扯出来的这个信息，能够反映出来习近平的这种虚伪性。当然，中国本身是一个骗子大国，国家主席的骗术要低了，那不拉低了这个行业的水平吗？最后，我们再来分享啊，有关中国经济的重大新闻，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呢，我们分享路透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工厂生产放缓，消费者意外活跃。就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组宏观数据，在国际财经界还是引起了很大反响。路透社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中国五月份的工厂产量的增长创6个月的新低，而零售额则回升。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增 5.8%， 低于4月份的 6.1%， 而且呢没有达到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普遍的预期 5.9%， 这是自去年11月以来的最低增速。不过零售额增长了 6.4%， 远远高于4月份的 5.1% 和路透社预测的 5%，创下了2023年12月以来的最快增长。凯投宏观中国经济学家黄子春他是这么做的评论，五月份中美贸易战休战不足以阻止经济动能的普遍减弱，由于关税将维持高位，财政支出减弱以及结构性逆风持续存在，今年经济增长可能会进一步放缓。但是中国的这个消费数据劲爆啊，这个对目前中国经济的这样一种颓势来讲，它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那么今天国际财经媒体争论的是，就中国的这个消费的反弹能不能持续。比如说很多媒体提到了618活动啊，刺激啊，或者中国官方的以旧换新的刺激，就这样一些特殊因素能否持续，以及这种消费势头能否持续。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就这方面呢提供一些高见。第二条呢，也是有关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的一个重要内容，引起了广泛的议论。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官员承诺支持中国房价下跌更快了。这个李强啊，还是脑子还是够灵活的，他可能是提前知道了数据，所以在上周五国常会专门对房地产呢做了一些表态。那么今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果然五月份的中国房地产价格下跌的速度在加快。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五月份中国新房价格出现了7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凸显了政府高层官员再次承诺振兴房地产市场的原因。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降 0.22%， 4月份下降了 0.12%， 二手房下降 0.5%， 这当然都指的环比数据，是8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这习主席说房价要止跌，这怎么还跌幅还越来越大了？数据显示，去年9月的刺激方案的效果正在消退。那么他也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结构啊，也进行了一些分析和通报。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五月份一线城市的新房价格年减 1.7%， 就除了上海上涨以外，其他一线城市全部下跌。上海的新房五月份价格上涨 5.9%，就接近 6%， 这个还是很猛的。但是北京下降了 4.3%， 广州的价格下降了 5.8%， 深圳下降了 2.6%。 二三线城市新房价格下跌分别是 3.5% 和 4.9%， 二手房的价格下跌就有点惨不忍睹了，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格下跌 2.7%， 这个还好一点，二线三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分别下降了 6.1% 和 6.9%。 所以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他也承认二手房的跌势在加剧。第三个向网友分享，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房地产的新闻，但是呢被中国舆论呢普遍淡化了。 LT 认为这个新闻呢是非常重要非常重大的，因为在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危机过程当中，危机当事的三方啊在互相博弈，就这个倒霉事来了啊，大难当头各自飞，你看飞的姿态飞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你看在 当今中国房地产危机当中，政府是危机的主角之一，或者是男一号。因为中国的房地产是中国政府高度介入，中国政府也从房地产当中获得的利益是最大的。那么政府在这次危机当中，他也深陷麻烦。就政府在房地产危机中最大的麻烦是地方债处于失控的状态。因为政府的负债过去他们借钱呢，他们骗银行或者是给银行提供的依据是未来啊房地产市场很火爆，政府要不断的卖地，所以政府有收入有偿还能力，所以政府啊借了巨额的债务。现在房地产一垮，政府原来向银行承诺的源源不断的卖地的收入锐减，所以这就导致了地方政府不能按原计划偿还地方债。所以地方债危机在房地产危机当中呢，政府它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效应。那么第二个主角男二号就是开发商。开发商带来的危机呢非常重，房子卖不出去，房子降价，那么开发商是全行业债台高筑。那么第三个当事方群众演员就是中国这些房奴。房奴在这次房产危机当中是受的损失最大的一方，但是呢目前呢他们的利益呢也是最少被顾及的。在房产危机过程中，三方的博弈最弱势一方是房奴。那么政府怎么来化解他的痛苦呢？他在房产危机当中，地方债危机，政府呢他采取啊借新还旧，发行专项国债，就无痛的来度过房地产危机带来的地方债危机，就他的痛苦是最小，洗出印钱就完了。那么第二个相关利益方开发商，开发商也非常痛苦，有一些已经破产了，但是目前这个行业来讲也得到了来自政府的安抚，就所谓的白名单。白名单呢它相当于给开发商们集体输血或者打氧气。那么房地产危机当中的第三方也是为数众多的成千上万的房奴得到的安抚啊，或者得到的这样一种救济是最小的。就到目前为止，房奴得到什么样的安慰呢？就政府啊把存量房的贷款利率稍微有所下降，但是你仍然无法承受房价下跌带来的资产的损失，同时呢又不能够化解任何债务。就你借银行的钱，一分钱你少不了的，利息调一点点，但你的债在那地方。但你花了那么多钱，贷了那么多的款，你的高房价，你的价值，家庭财产大幅贬值，至少是贬值 30%-40%。那么这一部分损失，居民财产的损失是没有人管的。所以这是今天中国房产市场啊最残酷的一面。你看政府人家自己管自己，地方债人家借新还旧，无痛度过危机。政府对他的伙伴，就联合开发商洗劫民众的这个伙伴，哎，人家给输血白名单，损失最大的就这些房奴。但今天这个新闻呢让大家呢看到一个方向。今天中国新闻周刊有一个报道，就有关烂尾楼的问题，中国一家地方法院首次判处开发商必须承担首期付款和贷款。就这个事儿还是意义非常之重大的。他这个事由是什么呢？是江苏连云港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了一起啊房地产的纠纷案。就当地的民众啊薄某、杨某购买了连云港某开发公司的这个商品房。那么这个杨某就作为借款人，薄某与开发商的作为共同担保人签订了与银行的贷款合同。那么银行呢也按这个合同把钱的贷款直接划拨到开发商的账户。就人家买房啊，开发商也帮着你担保就贷款。那么贷款之后呢，现在成个烂尾楼了。这个杨某啊没拿到房子，但是呢他也交了首付了，同时呢也在银行贷款了。现在银行要找这个杨赔钱，杨说我房子没拿到啊，那银行不管，因为你贷款。但是呢银行也去追诉了这个开发商，因为我钱是拨到你开发商了。那么杨某呢人家就来起诉银行和开发商，因为我贷款是根据房子贷款的，现在房子没了，而且你们贷款银行跟开发商你们又是一伙的，你这个损失现在烂尾楼损失，你银行一分钱的损失不愿意承担，开发商呢也不愿意承担损失，那么让我这个消费者呢，我既要赔了我的首付，又要搭上这个贷款，我要还房子还遥遥无期。那么中国像这样的案件非常多，绝大部分处理方式就是法院呢不碰这个马蜂窝，但是这些房奴们呢，烂尾楼的这个受害者们呢，肩负巨大的这样一种债务的压力和心理压力，因为房子遥遥无期，但是债尽管现在政府没有来逼你还债，但是这个债总在那个地方。哎，这个判决啊很有意思，他判决的结果是解除购房合同。那么银行的钱怎么办呢？银行钱开发商你要 首先赔人家这个烂尾楼受害者的首付款，那么这个购房的贷款全部由开发商来连本带息来还，就没有购房者没有责任了。哎呀，这个事儿啊，实际上对中国啊数以万计的烂尾楼的这些房奴来讲啊，是个天大的好消息，这解除了压在这些家庭身上啊巨大的这个债务包袱和心理包袱。但是这么一个重大的消息涉及到中国房地产当前呢最严峻最黑暗的一块问题呢，但这个新闻呢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 LT 是呼吁更多人来传播这个新闻，有更多的地区来仿效连云港法院的判决，这个对于啊深受房地产危机伤害啊最弱势的一方房奴来讲还稍微有一点公平的感觉。 LT 也注意到中国新闻周刊在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他在最后也提出来，尽管做了这个判决可能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开发商呢声明说他已经破产没有钱，要杀要剐，他什么都没有，他是一个法人企业法人，所以这个案件判决了可能呢很难执行。但是法院假如做出这种判决，至少可以解除这些房奴的后顾之忧，亏是亏了的，但是呢至少银行那个债务呢现在理论上是要求你开发商去还的，这个购房者官司打赢了拿不到开发商赔给他的首付款，所以这个亏还是要亏。但无论如何这个判决对中国的深受房地产危机打击的这些房奴们是个好消息。 LT 也建议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多传播这个新闻，没地方讲理啊，这个好不容易有一个地方来讲理了，希望有其他些地方啊法院能够效仿这种判决。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